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孩子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耶稣，谢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可以聚集在这里。主啊，我们要来一起来学习主你自己的真理。主啊，你真理的灵，主啊，就求天父你亲自的在我们的教室当中行走，释放你的百姓，释放你的百姓在主你的真理当中能够得着自由。主啊，你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主啊，给我们一个敞开的耳朵，主啊，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好叫我们真知道你。所以说我感谢赞美你，主要愿主你自己的工作能够今天在这里成就，也能够今天在这里得着荣耀。谢谢耶稣，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感谢主哦！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国度新移民的最后一课了、哦。那过去的这个课程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的学习怎么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回去做功课，有没有回去看书，有没有回去操练那个师母要我们所操练的祷告啊？哈、哦，还有在灵里面的这个敏锐去听这个圣灵的声音哦。那今天我们在第八课当中呢，我们就等于说好像是一个打包哈、哦。那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作者啊、哦，要最后他要交代哈、哦，好像这个已经通过移民考试的这个弟兄姐妹哈，一个最后的好像一些的这些提醒啊、哦。那这个其实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呢，我们好像不是说拿到门票就进到天国就算了哦。我们乃是要在这个属神的这个道路上，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要不断的长大成熟。好，那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就讲到说，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大的身量哦。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哦，在这个神的国度当中呢，我们这个好像属肉体的年龄并不是一个拦阻哦。有时候我们年老了，我们不但不能够长大，我们还会这个倒缩，对不对？哈，像我现在可能就比以前矮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这是我们属肉体的一个年龄哦。但是属神的一个这个属灵的年龄却不会受到这个肉体的限制哦。反而呢，当我们这个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即使我们年纪已经年老了哦，我们还是可以不断的成长哈、哦。所以这是我们在我们心里面要有的一个 mindset 哈、哦，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一个认知哈、哦，就是我们是可以不断的成长哈、哦，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好不好哈、哦？那我们来看哈、哦，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就归纳出这五大部分哈、哦。第一个部分我们会讲到自我觉察的部分哦，再来是参加装备，好，参加装备就是我们要去学习一些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哦。再来呢，我们就要把我们所装备的，好，要实际的应用出来。所以第三部分我们要讲到，我们要来参与服事。那第四部分呢，我们讲到这个课本上讲到这个连结，好，这个守望者跟被守望者的关系，好，在这个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单独一个人单打独斗，我们都需要这个属灵的同伴，需要弟兄姐妹，好，所以与人连结。这部分也是在我们信仰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最后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哈。好，所以这是今天课程的五大部分哈。那我们先从这个自我觉察开始哦。那如果你们有看过课本的话哦，你就会看到这个课本当中呢，它将我们这个属灵的历程好像分成25站哦。比如说在第一站当中呢，他就问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已经确定好，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哦，那在第二站当中呢，他就讲到说，我们是不是好像已经愿意放弃了这个自我的价值系统，好，愿意让神的价值系统在我里头做主哦。那又好比说，他在第18站的时候，他有提到哦，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也这个引人归主了？所以这些是课本上哈，好像给我们一个可以看得见哈，让我们可以去自己去评估自己的一个属灵历程哦。但是我在这边要跟弟兄姐妹特别的，就是好像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哈，这些历程哈很好，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好像根据我们外在的一些表现哈，或者我们跟人跟神之间的一些互动，好像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好像今天我们可以走到第几站哈，好像可以有一个 很实际的一个评估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哈，最重要的一个评估，最重要的一个觉察呢，就是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跟神面前单独的一对一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省察的过程哦。所以我今天在这边特别要跟大家强调这个自我觉察哦。那什么叫做自我觉察呢？哈，自我觉察呢，在这边就写到说，是我们信徒哦，在神面前的一个省察哈，是我们分辨自己的心灵跟行为哈，跟神的一个对话的过程，跟神的一个对神对话的过程。每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跟神建立关系哈，我们都是哈。好像在经历这个属灵历程当中必要的一个好像一个环节齁，你不得不去做的一个环节哦。因为每一次当神的话语一出来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在光照我们的内心哦。所以那个自我觉察的部分是不断的要去做的，而且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必须去做的一件事情哈。那这个自我觉察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好像一件这个属灵的操练哈，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导航系统，也是一个免疫系统哦。为什么说是导航系统呢？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辨认出哈，我们现在走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哈，走的方向是不是对的。我记得我自己在信主的初期哈，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好像是偏离太久啊，每次回到神面前，我都觉得神好像树立了一个bar 哈，一个 standard 在那边，一个标准在那里。我每次都看到我自己，好像已经超出这个 standard 很远的地方哈。那每一次呢，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要知道那个 standard 在那边哈，那个标准在那，你一定要好像回到那个标准，回到那个方向哈。所以它是一个导航系统哈。然后呢，也说到它是一个免疫系统。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免疫系统呢？你想说它可能是你一个保护，对不对？当我们人没有免疫系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生病，对不对？哈，有病毒细菌来攻击我们，若是我们这免疫系统不够强壮的话，我们可能一下呢就好像人就 crash 掉了，对不对？好，所以当这个自我觉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免疫系统，它可以帮助我们好像停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是停滞在那种很危险的状态，好，可以让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可以得到解决，或是可以得到突破啊。所以自我觉察非常的重要哦。在圣经里面呢，好，不论是这个使徒保罗，还是耶稣，还是在旧约当中的这个先知，都提醒我们这个自我觉察的一个重要性啊。比如说保罗在加拉太书就有讲到，他说个人应当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哦，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所以保罗也提到好，这个我们自我省察的一个必要性跟重要性。那耶稣也教导说哈，当我们先去指责人的时候，我们要先除去自己的梁木哈，除去自己的梁木，就是耶稣希望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里头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啊，你要先把自己的东西除去掉，你再去教导别人，再去帮助别人哦。再来呢，在耶利米哀歌哈，这耶利米先知也提醒到说，我们应当深深的去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哦。所以自我警察呢是有必要的哦，是一定要去做的，是神的儿女我们都需要去做的。因为唯有当我们能够察觉自己的一个软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可以开始有一个突破哈。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哈，这个呢有一个心理学哈，这个他有一个设了一个叫做周哈里窗哈，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哦。我自己不是学心理系的哦，但是呢我因为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帮助我们有一个图像哈，去能够更深的去认知自己哈，一个深层的状态哈。那它其实它有四个窗口哦，一个窗口叫做开放我。那什么叫开放我呢？就是这个空间哈，是我自己知道的事，而且别人也知道的事，好，比如说别人都知道我的姓名，好，别人都知道我的喜好，哦，别人都知道我的喜欢做些什么，好，我喜欢的运动，喜欢吃些什么，好，这些是一个很透明的区域，哦，大家都可以知道，我也很愿意大家都知道的，好，那还有第二个区域呢，叫做这个隐藏我哈，就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一块区域哈，只有我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一块区域。那这块区域是在讲什么呢？比如说我自己心里面的，我每次说出每一句话，我自己的内在动机， 别人可能没有办法察觉，对不对？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对不对？或者是我过去的一些的创伤，哈，一些的伤口，哈，我所在意的事情，哈，别人可能我不说，人家就不知道，哈。所以这是一个隐藏的部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哦。那第三个区块呢？哦，那个地方叫做盲目我啊，那就是我自己不知道，但大家都看到了，大家都看出来了。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人好像有时候我们会习惯说某些话，齁，或是每一次发生什么事我们就习惯这么做，习惯这么说了，齁，别人都看出来你在哪里有问题，就你自己看不出来，对不对，齁，我们都有这种盲目的地区，齁，那所以这一块地区呢，我们都需要别人的提醒，齁，所以这是第三个区块叫做盲目我。那第四个区块，齁，叫做未知，齁，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齁，所以这块地区叫做未知我，齁，只有神知道哈，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哈，唯有这样的神愿意再把他那个光哈，而且我们愿意开放哈，神才能够把他的光照进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才能够真正去解决我们那个深层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周哈里窗帮助我们了解哈，我们人的这个四个面向哈，我们人里面的这个好像未知跟不未知的事情哦。那唯有当这个开放我的区域越来越大的时候，我整个人才能够越来越得着释放跟自由，对不对？对不对？哈，所以我们也是。当然有一个前提条件哦，你那个开放我越来越大的时候，你需要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哦，你要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你才有可能越开放越大哦。当你越开放越大的时候呢，那个自我哈，那个自我敞开的程度越大的时候，其实你这个人就是越能够得着释放跟自由，对不对？你就能够越能够活出神要给我们的丰盛的一个恩典跟荣耀，对不对？你也能够越能够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计划，对不对？因为你里面那些老我啊，那些毒根啊，都能够被神拔出去的时候，一根一根哦，你愿意让神来拔的时候，虽然很痛哦，但是还是要拔哦。但当拔出去的时候呢，你就越来越自由了哈，你就能够真的能够让人向人哈，跟向神来敞开了哈。好，那就是我们借由好这个心理学的周哈里窗，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好内在的一些处境啊。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哈，那在自我觉察当中呢，其实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哦。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要来邀请神来做我们的一个深度省察哦。这个一东西一定要来邀请神来的哈，不是靠着自己好可以去做的哈。那这个属灵的自我觉察呢，这边写说不只是靠自己的思考哦，而是邀请神来光照我们的内心哈，来光照我们的内心。在这个诗篇当中139篇呢，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哦，其实如果是你熟读诗篇，你就会发现诗人大卫是一个向神非常敞开的人。如果你今天有听主日讲到的话，刘牧也讲到敞开，对不对？所以敞开是非常的重要哦。你要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哦。我们跟别人不能敞开，但是拜托，我们至少跟神要来敞开，好不好？我们跟神要来敞开，他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他从来不会笑我们或是撇弃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在他的面前敞开哦。就像大卫在这边所说的哦，大卫在这边说，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一句每一句话，好，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知识的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诗篇，对不对？大卫深知神就在他的周围。好，即使他舌头还没说出来的话，神都知道，神在远处就已经看到他的意念了。所以神是这样子全知全能并且无所不在的一位神哦。因此他可以很坦然无惧地向神敞开。神是大卫的神，神也是我们的神哦。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大卫有这样子的一个敞开的心哦。这个大卫呢，不只愿意哦向神来敞开哦，在这个139篇的23节、24篇呢，24节也讲到哈，大卫呢也邀请神来鉴察他哦。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哈，所以呢，大卫很有智慧哦。他知道唯有神能够引导他走这个永生的道路。他知道唯有神能够鉴察他的内心，知道他里头的好跟坏。哈，唯有神把那个好跟坏的标准是放在 那个地方的。大卫不能用他自己的思想去判断他自己，乃是他知道他要回到神面前，由神来判断他。所以这是大卫的一个智慧。那我自己呢，对于大卫的这个诗篇，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那我记得我上次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在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呢，其实人是非常的软弱。我就贴了很多的经文在我的家当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有的时候对孩子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时候，我因此我想要用自己的方式。但是呢，每一次呢，在这样子好像跟孩子好像有发生冲突的时候，我都会回到神的面前。我会觉察到，我会发现到我自己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地方，好像每一次孩子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生气，甚至那个生气是生气到我自己好像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或者是我都怀疑我这个情绪到底是从哪来。但是每一次呢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都觉得神在对我说话。那其实那样子的过程是一次又一次，并不是我每一下子我就觉察到，哦，原来我深层的问题是这个的，乃是一步一步好像被神慢慢一层一层的撕开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然撕开的过程没有人是很舒服的啦，但是还是要记得让神撕一下。那我这是过程是怎么样的？起初呢，神只是让我好像看到我自己的一个好像一个很偏离他这个标准的一个行为，好像我开始会有一些反应。每一次孩子这么做的时候，我就有一些好像很生气的反应。这个反应呢，可能是好像我会很生气的对他们开始吼叫，没有气质，对不对？对，但那个是我没错，那是我没错。所以我看到我的反应，起初他让我看到我的反应，后来呢，他就让我觉察到我自己的情绪。我的情绪呢，其实不只是生气这样子这么表面的而已，其实我的情绪当中有很多的挫败感，我有挫折在里头，我甚至有灰心在里头，我还有很多的不明白。我想说，我都讲得这么清楚，你为什么听不懂这样子？我都教了这么多次，你为什么不听这样子？所以有很深很深的挫败感在我里头。接下来呢，刚开始呢是让我觉察到我的反应，后来是我的情绪。后来呢，神就让我看到我内在的一个动机是什么了。他让我明白，哦，原来我每次生气，我觉得挫败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想要在这件事情上，我想要做得完美，我想要成功，所以我才会一不成功，我就挫败。然后不挫败的状况呢，我就想要用这个高压统治，那高压统治又失败，我就会非常的生气，所以这个过程是这样子，好像一层一层被神揭露，好像一个表面的东西一层一层被神好像一层一层的掀开，一直到最后你看到你自己，看到你自己的问题，原来是出自于那个完美主义，完全是出自于那个好像挫败感，不知道怎么样去deal， 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那在下一层呢，那个挫败感啊，那个完美主义的来自根源是什么？原来是来自于，原来我以前我一直对自己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因为我不喜欢别人讲我不好。其实这个原因是因为我妈妈她非常的，以前我们小时候她比较严格一点，所以每当我们做错的事情的时候呢，或者是没有做好的时候，她又把我们叫过来再做一次的时候呢，我记得我有一次就在擦地的过程当中，我妈妈以前怎么教我擦地？妈，我现在不是在说你坏话，对不起。她怎么教我们擦地？她是因为台湾是瓷砖嘛，我们要跪在地上擦，那瓷砖是一格一格的。那我妈妈当初怎么教我呢？她说你要一格一格仔细的擦，你这样的客厅有多大吗？你有多少格要一格一格的擦？但我妈妈就是这么仔细的人，所以当我有一格没有擦干净的时候，我妈妈会把我叫过来，叫我把那一格擦干净，所以我做事也是这样很仔细的人，所以我无形当中就变成了一种完美主义的性格，所以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挫败感在里头。所以当我了解到我这种完美主义，这种非神信念不是来自于神的时候，神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之后，让我知道我本来就是 被他所接纳的，并不是因为我完美了我才被神接纳，而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他的女儿，所以我被他接纳，所以我被他爱。即使我今天那一格瓷砖没有扎干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依然爱我，依然接纳我。所以当神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的时候，是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才凡事都能做的时候，当他的话语一进来的时候，我就突然好像豁然开朗，我这个心结被打开了，我那个完美主义的这个东西好像被破碎了，知道这个东西其实不必要存在的，而且根本就不会存在的，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个问题，所以我每一次的反应都会变得这么激烈，所以我这个东西一释放了，我的孩子也跟着被释放了，所以他们也得着自由了，感谢主。所以这就是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自我觉察，其实就是要这样子一个一步一步的来，而且你要有耐心，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神一点时间。我们的人不是都有智慧的，好不好？我们人不是都有智慧的，我们一定要有耐心，让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这个觉察。所以最重要，我在这边提醒各位弟兄姐妹，自我觉察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如果是靠着我们自己聪明，我们早就在某件事情上可以 overcome 了，对不对？就是我们的智力一直在那边好像撞墙，不断的撞墙，在那个撞墙头破流血的过程当中，我们回到神面前，会有一个出路在的，会有一个出路在的。那在这个希伯来书就讲到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所以上帝的话语是大有功效，而且神的话语是给你出路也给你生命的。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到自我觉察呢是透过他人的一个提醒，透过他人的提醒。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讲到，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在加拉太书也讲到，弟兄们，若有人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温柔的劝诫他。那这边讲到呢，我们自我觉察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的帮助，甚至有时候都不只是弟兄姐妹，有时候还没信主的人其实都能够提醒我们，对不对？都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上面有一些突破跟改变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其实都是可以提醒别人的人，我们也是被提醒的人，所以你有双重角色。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在提醒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用温柔，这是保罗说我们要用温柔的心去劝诫他。那这个在这个圣经当中，我们有非常好的例子。这个拿单，这个大卫犯罪之后，拿单这个先知拿单去劝诫他的时候，拿单是有智慧的去劝诫他，他是先用一个好像一个例子，一个比喻，跟这个大卫来说某样的状况。那大卫听到之后呢，他就这个就非常的愤怒，就在这个例子当中呢，大卫就做了一个审判，做了一个判断。那拿单呢，就利用大卫的这个好像同理的这个判断，就开始把大卫指的一个犯罪的一个状况，开始指证他了。这时候大卫的心因为刚开始已经被突破了，后来他就比较容易的去接受，所以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劝诫人还有一个被劝诫的角色。劝诫的这个拿单呢，他就非常的有智慧，他刚开始也是非常的温柔。所以当我们要去劝诫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智慧跟温柔的心。那当然呢，我们如果在属灵生命我们觉得我们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胆量，或是资格的时候，我们多多的去跟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小组长去讨论这件事情，我们再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好吗？那被劝诫者呢，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多半是这个被劝诫者。被劝诫者的大卫呢，他也是非常的谦卑。当这个拿单呢开始跟他敞开，跟他挑明了说，其实这个犯罪的人就是他自己的时候，他马上就伏在神的面前。他不是跟神面前在那边反驳，其实我是因为为什么我才会这样，他没有讲任何的借口跟理由，马上就 humble 在上帝的面前，马上就谦卑在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下一步的一个警讯，或者是领受下一步的这个话语。那在相反的呢，这个在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相反的例子，就是扫罗王。当这个撒母耳去劝诫他所做的错事的时候，扫罗王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他去狡辩，对不对？他去狡辩，他不承认，他去狡辩哈。然后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认错过，所以这是非常的要不得哦。你要知道，当我们不愿意去认错哈，不愿意去承认的时候呢，其实最大的亏损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哈。最大的亏损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哈。所以这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要非常的注意，以及非常的小心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哈。那所以呢，都透过他人的提醒，我记得我上次好像也有跟大家讲过这个红绿灯哈。你如果刚开始你觉得很难接受也没有关系，但你不要把它放在红灯，好不好？你先放在黄灯也没关系啦，哈，你就不要一下子就让它出局了。你知道别人提醒你，他也不是很愿意来提醒你，对不对？因为他也很害怕跟你破坏关系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要有那个智慧，我们把它放在黄灯区，把它交在上帝的面前，来问问看神，我到底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那神在这个罗马书就讲到说，我们都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招的人，哈，都是被神所爱的人，哈。神能够叫那些好像让我们听起来不悦的事，好，好像让我们看觉得被 offended 的事情，都能够叫我们得益处的。你要有这样子的信心，不是在于你的智慧，是在于神的智慧，好不好？好。好，再来第三个方面哈，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有关自我觉察的事哈，就是我刚刚举例有举过的哈，我们要去觉察我们的反应哈，觉察我们的情绪，然后呢，最深呢要去觉察我们内在的动机哈。所以呢，当每一次有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先问神哦，发生什么事？刚是什么状况？我搞不清楚到底什么状况发生了哈。有时候因为你在那个怒气当中，或在那个情绪当中，你其实根本没有仔细好去思想那个事情发生从头到尾的一个状况哈。再来呢，好，我可以开始去看。感受到自己刚下我自己的反应，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情绪是什么，哈，那我的想法，我的内在动机又是什么，哈，这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可以去把它归类出来的东西，哈。最后呢，你要来到神面前问神说，神啊，那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哈，我到底有什么问题，或是刚刚到底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哈，请你告诉我，哈，请你告诉我，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那刚刚我已经举过例子了，哈。那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哈，并不是说我们好像把这个技巧练得成熟，哈，而是在最后那个与神面对面那个过程，我们要有一个向神完全敞开的心，而且欢迎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欢迎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那个提醒，好，做那个安慰，做那个医治，做那个更新的工作。那我曾经呢听过一个牧者，他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他是一个福音派的牧者，他已经过世了，他叫 Charles Stanley。 如果是你对于很硬的道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听他讲道，他讲道讲得非常的非常的很厚实，很 solid 哈，而且讲得非常的好哈。那这个牧师呢，他是个老牧师哦，他就曾经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每一次有情绪的时候，他都怎么做呢？他都会关进哈关走到自己的房间，把房门关起来哦。然后呢，哦，这个牧师他也有时候，他就会开始啊，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开始跟神说话，跟神抱怨。他会跟神抱怨什么呢？神啊，今天这件事情发生了，我对某某人好生气哦。他就开始在房间开始骂这个人哈。那骂完的时候呢，其实呢，他说他通常的都已经舒缓了哈。然后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像一个这件事情早已经过去的人，而且他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处理了。那我曾经就有试过哈，用这个牧师的方法，我试过，我真的把我自己关起来，开始在房间骂某个人哦，不是我们家先生啦，对。对，我骂过哈，那我就发现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奇妙。弟兄姐妹，你有时间哈，你会不是你有时间啦，你若有机会哈，你也这么去做做看哈，你会发现在你在讲某个人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其实不是你自己在讲而已，圣灵也在跟你同在哦。圣灵在你的里面会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就当你在说某人坏话的时候，他其实好像会把这整个事件好像像电影一样，好像从事件的一开始就这样子 一路的跑哈，你一边在骂，你一边好像就能够再回溯这整个事件，而且圣灵好像就给你一个跳出你自己的眼光，一个从圣灵的眼光来看，这个第三者的眼光来看这整个事件哈，你就会发现你的里面好像变得非常的清晰，你就好像发现，诶，原来这件事情，这个人他的心可能是怎么样想的。你就发现自己好像一下就能够同理到那个跟你发生有冲突的人的心了哈，你就再也不是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了。那当你站起来的时候，其实那整个你在抱怨的过程，神已经同时间在做医治更新的工作，而且告诉你该怎么做了。所以每一次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情绪早就不见了。好，而且那个好像那个想法就被改变了，好，所以当你站起来的时候，当你再去面对那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好声好气了，你就不是像刚刚那样子好像剑拔弩张哦，所以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可以试试看哈，骂人的时候不要对着人骂，关上房门跟神讲哈，有的时候你还没骂完的时候，你那个气就已经不见了，气已经不见了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可以回去操练的事情哈，很。操练的事情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好，第二个部分叫做这个参加装备，好，参加装备，在这个犹大书，好，在犹大书这边讲到，好，亲爱的弟兄们，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好，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神的话语重不重要？它是我们生命的粮，对不对？好，你可以不吃饭吗？有的时候我们肉体可以不吃啊，但是你肉体不吃，你要减肥没有关系，但是你生命的粮一定要吃，上帝的话语一定要吃哦。所以神的话语呢，除了我们自己每一天哈在神面前去这个读经哈灵修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一同学习哦。那我们的教会呢，今年呢真的是在这个装备课程，真的体恤我们弟兄姐妹很多哦。那我们现在装备课程大部分都是在双数月哈，双数月会去进行。那双数月的这个第三个礼拜六哈，我们大概有一整天的课程，我们有圣经课程，我们有侍奉课程，我们有家庭课程哦。那我们也广告一下啊，我们三月有师母的这个经历神营会，那如果弟兄姐妹没有参加过的，可以去参加，去报名去参加哈，一生一次也好，对不对？一生一次也好，去参加哈，你可以真的是可以经历到神的一个圣灵的工作跟圣灵的能力哈，不只是在你自己的身上哈，你也可以在弟兄姐妹们的身上看到这个圣灵的一个大能哦，好，那不是超乎人的这个思想跟逻辑的事情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经历神，不只是在我们好像文字上的认识而已，乃是在生活上，在属灵上，好，有一个更深的经历，更深的突破哈。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哈去装备我们自己哈。那今年呢，我们这个教会的主题也是成为一个属灵的大军嘛，我们也背过这个以弗所书的经文哈，那这个以弗所书他所穿戴的这个全副的军装，其实都是跟神的话语有关，没有办法脱离上帝的话语哦。所以我们要在上帝的话语，真的是要来扎根哈。我们不但是要来好像学习知识哈，我们要来听到了，我们还要来遵行，对不对？最重要是要实践出来，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好不好？好，好。那所以我们就很简单的带过去了啊、哦。再来呢，我就是当我们接受装备之后呢，我们要来参与服事，要把实际上你所学习的，好，你要应用出来啊、哦。比如说你参加的是侍奉课程，你就要侍奉出来哈、哦。你参加这个圣经课程，好、哦，你可以在小组里面分享话语啊、哦。你参加这个还有什么课程？生活家庭的部分，好，你在家庭那面，你就可以来应用出来哦。那这个侍奉呢，其实呢不是只是这个好像牧师哈，或者是教会的同工小组长的事情，侍奉是每一个人的事情哈。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哈，当神哦去拯救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10章就说，跟这个法老王说，容我的百姓去。 好侍奉我，好侍奉我。所以神拯救以色列人，并不是说要让他们好像就到了一个应许地，在那边好好的吃，好好的睡，好好的玩就好了。最重要的是神呼召他们出来是要来敬拜他，要来侍奉他，要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你不要老想着就是做事，其实不是，侍奉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拯救我们，你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所以我们来侍奉神。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一再强调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并不是好像被虐待那样子，被劳力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愿意来侍奉神，是因为爱，是因为感恩，我们来侍奉神。在彼得前书也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他就讲到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祭司的概念不只是在旧约当中，新约呢彼得也一再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祭司的身份。所以跟你旁边说，我是祭司。
我是祭司。
跟他说你也是祭司。
你也是祭司。
跟他说不要忘记。好，所以我们都是祭司，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基础的概念，我们都是祭司。那我们既然知道我们都是祭司，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到底祭司到底要做些什么。在旧约当中呢，祭司其实有三个非常主要的侍奉。第一个侍奉当然就是献祭了。那在旧约当中，这个祭司需要献牛、献羊，对不对？还要献鸽子，到神的这个祭坛前，然后把它焚烧，焚烧就是用一把火啪，整个烧尽，那个羔羊的脂油啊，牛的这些油脂都会流出来，那所以呢，献祭是这样子的一个全然的一个过程，一个全然的过程。那在新约当中呢，这个我们已经不需要献祭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那个最美的祭，在希伯来书有讲到，对不对？所以我们人不用再靠着这个献祭的行为好像去取悦神，去证明我们是这无罪的，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这功。那在新约的信徒，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还能做什么？你要献什么？献什么？献自己，很好，献自己。对，在罗马书这边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哦。这个身体并不是上帝要你自己把自己杀了焚烧，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献上我们自己的心，献上我们自己的心，献上我们的全人全心啊，献上我们的真的可以想到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爱，上帝最看重的就是我们那颗爱哈。你可以看到这颗土哦。那我记得我自己，在圣灵充满之后呢，我每一次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当我向他敬拜、向他祷告的时候，我的脑中就有一个非常血淋淋的一个图案哦。因为我每次都看到我自己，好像把我自己的心掏出来，而那颗心是一颗血淋淋的心哦。当时我感受到的是，那个血淋淋的心哦，并不是在于我的心有多破碎，而是在于我那颗心是刚被掏出来，是一颗新鲜的。所以我每一次都有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神好像跟我说，孩子啊，谢谢你每一次都愿意把这一颗新鲜的心，一个全新，一个完整的心，一个初心，再一次献上给我。所以我这样子的图案其实持续了好几个月，我每一次来到神面前，那个图案啪就一下就跑到我的脑子里面了。所以我也盼望我的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现在信主已经非常非常的久，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好像那个新鲜的心，那个好像已经被包裹成一层东西在外面了，我们把那些东西慢慢的慢慢把它撕开来，再一次把我们那个初心，那个最新鲜的心，再一次献上给我们的神。那神他最想要我们做的，那个心不是没有夹杂别的，心就是那整颗心，是完整的，不是被切一半的，或者是 有一部分的心在担忧什么，乃是一个完全，一个完全向神献上的一个新鲜的心。好，这就是我们可以第一件，这个祭司我们可以跟神做的事情，就是献上我们的心，献上我们的全人。那第二个侍奉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代祷的侍奉。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就有讲到，亚伦他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呢，他这个是有这个决断的胸牌，就是呢这个 以色列儿子的这些名字哈，是戴在他的胸前了哈。那以前呢，只有这个大祭司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哈，去跟神对话哈，去领受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好，所有人都要靠着大祭司哈。所以大祭司当时有一个责任，就是他要把这些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在他前面的胸牌上面哈。所以这一节经文呢，其实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当然我们现代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已经这个幔子已经打开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对话。但是呢，当你来到神面前跟神对话的时候，你自己不只是好像为自己祷告而已，我们要学习这个亚伦大祭司，我们的胸前呢要刻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家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这世界上的需要的这样子的一个胸牌的名字，一个一个把它刻在你的心上，好不好？一个一个刻，人家是十二支派刻在心上，你也可以刻十二件事哈，或者是十二个名字在你的心上哈。然后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来为人祷告，为人祈求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侍奉，非常非常美的一个侍奉啊。所以呢，这个代祷的侍奉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有意义啦，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都从这个代祷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跟人家一同共同的去经历上帝的一个真实跟作为哦，所以是非常值得哈，我们去投资的哈，非常值得我们去投资的哈。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到哈，第三个哈，祭司可以做的侍奉是什么？就是分享神的话语哦。你还记得你的身份是什么吗？很好，没有忘记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侍奉是献祭，对不对？好，第二个侍奉是代祷，第三个是分享神的话语，好，分享神的话语。在利未记的第十章十一节就说，使你们将耶和华的律例教训以色列人哦。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利未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你们要将你们的话语好分享给你的弟兄姐妹们哦。我们也许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站讲台，我们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带领查经，但你可以怎么样分享你的话呢？好，分享神的话呢，就是分享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经历，好，分享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好，或者是这个人家在查经的时候，哎，你突然想到神给你一节什么样的经文，好，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吝啬，好，你就把它分享出来，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好，当你分享出来的时候，别人也能够从你的分享当中得到益处的哦。那即使你好像觉得哦，我好像没有见证哈，我好像这个我也没有上帝的话语，那我要分享什么呢？啊，没有关系，你就算提出一个问题，好，你也都是在分享神的话语，因为当你分享这个你问问题的时候，其实同时别人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对不对？那在这个属灵生命上面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当他这个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同好像在领受上帝的话语哦。所以好像就是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一点丢出来，然后去共同完成这个上帝的教导，共同去完成上帝教导，所以是一个很美的画面。所以每一个人在小组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像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分享神话语的贡献的一个能力哦。每一个人都有的，每一个人都有的，不管你是初信也好，或是我们已经信主很久一样都是一样的。那这个上一次我在这边分享这个被圣灵充满之后，上帝给我一个这个次序的看见，就是我生命当中的次序要怎么样排列，不是 sequence 的哈，而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当我分享出来的时候呢，这个下了课就有一个弟兄姐妹就把那个有一个弟兄他就把那个我所说的那个图哈，帮我画出来了。当我看到这个弟兄这么画的时候，我心里就突然就有一个惊喜哈，因为我觉得上帝做事真的好奇妙，我画不出来的图。弟兄可以帮助我补足，可以帮助我补足哈，以至于我们都能够领受到上帝的一个来自圣灵的一个教导哦，让我们好像不完整的地方可以变成完整哦。所以你不要去吝啬于你自己的分享或你的看见哈，就算你觉得哦，我觉得我好幼稚，我问出这么笨的问题都没有关系哦。其实这都是中国人给我们的概念哦，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概念哦。所以把这些东西抹去哈，非神信念要除去哈，好吗？哈，好。所以这就是分享神的话，好，分享上帝的话。所以呢，我们祭司服事的工厂在哪里呢？以前旧约当中当然就是圣殿了，那现在圣殿在哪里？ 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殿，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服事的工厂在哪里？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服事的工厂。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服事工厂。哈，也许我们只是在家里面，哈，忙碌做家事，好，忙小孩，这都是我们服事的工厂。好，煮菜是我们服事的工厂，我们听人说话也是我们服事的工厂。哈，所以服事工厂是24小时跟着你啊，当然你有休息的时候啦。哈，你休息其实都是在服侍神，哈，也安息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全人，哈，我们的全人，哈，我们的这个生活就是我们的一个服侍工厂，哦，好。所以在小组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操练呢？上帝的话，我们刚刚有讲到，当我们愿意去分享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贡献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分享上帝的话，哈。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带过去，哦。怎样带导呢？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们也是非常的。我发现生命河的弟兄姐妹都很会带导，而且都很会祷告。我刚开始来生命河的时候，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觉悟了。对，我就发现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因为我过去经历的传统教会，大家祷告还蛮形式化的。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这样子故意要说的。这个网络传播出去，我真的是把这段截掉，把这段截掉。OK，OK，OK，回到主题哈。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通常在小组当中呢，我们比较把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在查考圣经，分享上帝的话语。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祷告这个环节哦。其实这个环节非常重要，你不要忽略掉哦。因为这个祷告的环节呢，我刚刚有提过，都是帮助我们大家可以共同经历神，而且这样的经历是非常的特别的，而且可以把大家深深的绑在一起的。那我自己现在参加的小组，其实在好几年前的就有一次的经历哦。那当我们到了祷告的环节的时候，我们就问大家都有没有什么要带导，通常大家都非常的安静，对不对？因为没有人敢说出自己要祷告什么，对不对？但是那一天呢，我们就有一个弟兄呢，他就说我真的是需要大家帮我祷告哦。那这弟兄他是怎么回事？他是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工作哦，那他每天都是坐霸上下班哦。那一天他也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是太累还是怎样，他下了车，他就自己人就走下去，他就忘了他的背包在那个 bar 里头哈，在那个车上了，他就忘记带下来。那最重要的是呢，那个背包里头有这个公司给他的电脑哦，所以他就脸上好几条线，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那时候他来到周五的这个聚会当中，其实他已经丢了这背包2-3天哦，他已经跟这 bar station 说要请他们留意哦，有没有人把这个背包还过来，但都没有找到，所以他真的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请大家为他祷告。那一天呢，我们就全体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帮他祷告，而且大家就祷告了非常的迫切，非常的 同心，为的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共同去经历到上帝的一个作为跟这个荣耀。当他帮他祷告之后，隔了两三天，大概就是礼拜六礼拜天过去了，礼拜一呢，这个弟兄就开始发微信告诉大家，哎，我的背包找到了，我的背包找到了。他说这个 bus station 打电话跟我说，我找到你的背包了，而且呢，最感谢主的是里头没有什么东西丢掉，没有都丢到都是很小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他的电脑还在，完整无缺。所以这真的是上帝的一个工作。所以每一次呢，当我们小组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对于祷告非常的有信心，大家都对于上帝的作为很想再经历，一起再经历一次。所以这个是一个带导在这个整个小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流程，然后你不要去错过这样的一个流程。这个流程是让大家共同去经历神的真实，经历神的真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环节。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在小组里面彼此关怀。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应该都比我还有创意，对不对？有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小组长需要去做关怀的这种工作，我们有时候我们比较相近的弟兄姐去彼此的去关怀，彼此的去辅助，因为有时候小组长也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忙碌，我们的牧区区牧也是非常的忙碌，他不一定真的每一次都能够好像面面俱到哦。所以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服侍我们的小组长，服侍我们的区牧。好，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姐妹们的一些提醒，我们可以共同去努力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部分。我今天是不是讲得太快了？好， 好，第四部分与人连结，好，与人连结这个部分的课本就讲到这个守望者跟被守望者的一个关系哦。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对不对？好，那每一个枝子都互相需要，对不对？好，那守望者跟被守望者也是这样子的意思哈。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守望者。好，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个被守望者，就像你枝子身体当中的一部分一样，我需要别人，别人也需要我。好，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好，不只是我需要别人，别人也需要我。好，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好，不要小看自己。好，我们是在这个身体当中，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个功能性的。好，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好，每一个人都是重要。好，跟你旁边说，我是重要的。跟他说，抱抱他，你也是重要的。好好，感谢主，感谢主。我是在偷你们的时间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这个被守望者。我们先从被守望者来看。好，那被守望者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是有资格成为一个被守望者呢？人人，好，人人都可以。好，只要我们愿意，对不对？我们愿意被人家关心。好，我们愿意被人家陪伴。好，这些都是可以成为一个被守望者的一个条件，对不对？好，只要我摊在那里就好了，对不对？我只要愿意敞开来就好了，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个被守望者的一个条件哦。但是我要再一次强调，要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哈。我们要给人家这样一个安全的环境哈。如果我们已经好像在成为基督徒很多年，今天有一个新来的或刚受洗的来到我们的小组，好，他当然是比较软弱一点，他可能在属灵生命上面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哦，让他可以很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好吧？跟我一样哈，不要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我们就马上说你说的这个样子不属灵哦，你说的这样子不可以哈，我们不要马上就把指头伸出来了哈，要有一个比更加的这个好像开放的心、包容的心，好不好？好。那这个被守望者呢，我觉得我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觉得台湾人啦，哦，台湾人啊，对不起对不起，网络上的我也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我在说我自己。这个尤其是对对，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不想麻烦别人。好，我们都有这个观念，对不对？有没有？我们刚来教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人家说有没有什么要帮忙，我们明明有，就一直说没有没有没有，对不对？其实我们都是因为被那个东西卡住了，好，我不想麻烦别人，好，其实没有关系的，好不好？没有关系，跟你旁边说没有关系的，好，没有关系的，我们不要觉得我不想麻烦别人，所以我不要说，好，我要自己扛着，好。这个上帝知道就好了哈。其实这个观念也是一个非神信念，好不好？哦，神就说我们就是一个肢体，好，肢体当中我们是互相联络得合适的，而且那个联络是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联络在一起的。今天你跟你的弟兄姐妹来分担你的软弱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抓住耶稣基督的哈。所以你不要一个枝子自己跑到外头去，你要跟他一样紧紧的抓住那个耶稣，大家共同抓住那个耶稣，而且大家彼此抓住的时候，你那个根基，好，你那个连结就能够稳固，你的软弱才能够被建立起来，好不好？你的软弱才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被守望者你要被打破的观念就是，我不要麻烦别人，这个观念你要把它推到一边去，好，把它丢掉垃圾桶，好不好？好，所以这是被守望者的，好，我们特别的需要注意的。好，那你看到在这个圣经当中的摩西当他跟这个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当他在山上祷告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个被守望者在他旁边？他是一个被守望者，对不对？他有守望者在他的旁边来托住他，当他软弱的时候，他们就搬石头在他旁边，对不对？所以你摩西需要，你也需要，好不好？不要再说我或者是我不好意思哈，你要跟摩西一样哈，软弱的时候就说软弱嘛，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谁没有软弱啊？只有耶稣是刚强的，好不好？好，那再来呢？保罗也是哦。保罗，你若是仔细看他在他的书信当中，他常常要别人来为他祷告，对不对？他常常要别人来纪念他，对不对？无论是纪念他的服事，纪念他的身体，他只要有任何需要，都是靠着这些弟兄姐妹把他撑起来的。所以保罗不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好，他说他所夸的。 好是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不是好叫弟兄姐妹的能力覆庇我，是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弟兄姐妹的功能呢，是帮你一起把你拖到神的面前，好，把你一起拖到神的面前，好。所以这是一个被守望者的一个资格跟态度，我们需要去特别的去注意的，好。再来呢，守望者，好，守望者的资格是什么呢？哦，有些人会说啊，我刚信主，我不能够守望别人，哈，说我刚信主，我好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属灵，我圣经不懂啊，我圣经还没读过一遍，然后我还年幼哦。好，你不要这样讲，好，你再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去做那个守望的人哦，因为我们都是肢体的一个部分，然后肢体不能够少了你，你也可以帮助到别人，就像你肢体当中的血液，你绝对能够帮助到别人吧，对不对？好，肢体当中的细胞都能够帮助到别人的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帮助到别人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这样讲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并蒙悦纳哈，所以你成为一个守望者，并不是因为你有条件，你很完美，乃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愿做的心哈。当你有愿做的心，神就悦纳，而且你的弟兄姐妹的心就能够得着安慰哦。然后呢，这里还说，神就说是照着你所有的，不是照着你所无的。所以，当我们好像觉得自己所有的一点点，但是当你好像无饼二鱼，也把你所有奉献出来的时候，神就能够使那个无饼二鱼来喂饱五千人，好不好？好，好，所以态度呢，在这个做守望者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做守望者，其实我们有一个最需要被打破的一个概念，就是我比人家高的观念。好，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人家高，所以我做守望者哦。乃是因为我是肢体的一部分，所以我做守望者。好，所以我的跟我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平行的，好不好？你不用比他高，你是跟他一样，我们是平行的观念。好，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当中呢，我们不是一个指导者，我们不是用手去点点点叫人家做这个做那个啊，你今天这样子，就是因为你没有怎样，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跟他一个平行的观念，我们是与他同行，不是去来指导他。哈，就算有指导哈，我们也是在从中哈。用各样温柔劝诫的方式去扶助他，好，去扶助他，好，绝对不是好像从上到下的命令那种 authority 的方式，好，叫权柄能力的方式，不是，好，那个样子有点可怕，好，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守望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把我们的耳朵打开来。好，注意我们的态度是跟别人平行的。好，有的时候在理解当中，别人就能够得着医治。好，所以我们不一定要说的很多。好，我们只要跟他一起同哀哭，好，跟他一起同喜乐。好，其实这样人的心就能够得着安慰，得着满足，能够得着医治了。那所以呢，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去认知的一件事情。所以守望者呢，不是去用指头去指着别人哦，我们不是指导者。好，我们乃是有一个爱跟接纳，一个关怀哦。因为别人，当别人愿意敞开他自己，把他心里最深层的秘密告诉你的时候，其实人家已经很脆弱了，对不对？好，而且人家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很相信你，他很信任你，他也相信你是全然的爱他，会保护他，给他安全的。所以要我们那时候，我们要坚持，就算你心里很想讲什么，就算你已经看到问题哦，你也要安静下来哈，等候神，等候神的时间，不是神来亲自教导他，是神亲自教导他，不是你哦，他马上就指责他哈，你就是拥抱他，就谢谢他，谢谢他的分享哈，在旁边鼓励他，就抓着他的手一起来为他祷告，好不好哈？好，所以在罗马书就讲到这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哈，与喜乐的人同乐，好，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做守望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的一段非常宝贝的一节经文。好。接下来呢，好，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连结了之后，我们自然就能够享受到与人连结的那个福分哦。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些小组长，或者有区牧，好，或者是有一些 这个资深的，我们这个好像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有陪伴过别人的经历，对不对？当你在陪伴一阵子的时候，你当你看到他好像事情有所突破，生命有所突破的时候，哦，那个喜乐的心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所形容的哦。一个陪伴一个人，他的生命能够得着成长，那样子能够得到的这样子的 reward，好像得到这样子的奖赏，其实是比好像你得到任何的礼物都来得宝贵哦。因为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真的不是用金钱可以买的，或者是不是用任何的礼物可以去取代的，那是一个非常上帝给你的一个宝贝的礼物，所以你要珍惜好你这样子的一个守望者跟被守望者的位分哦。那当我们都能够统领这样子的一个果实的时候，就是别人生命的一个成长的果实的时候哈，我们要为这样子的事情来欢庆哦，因为不只是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络好像更加的加深，我们跟神的这个联络也能够更加的紧密，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福气哈，极大的福气。在约翰三书这里就讲到，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哈。当你在念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你可以想象你的儿女按真理而行的时候，你的心里的感受是如何吗？喜乐，对不对？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个被守望者，也都要把他当成你的儿女一般，好，这样子的爱他。当他真的在生命当中能够成长的时候，当他好像越过那个生命的坎的时候，好，你心中的喜乐，好，一定是哦，没有办法用言语的，好，没有办法用言语的，好，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四部分，好，那我们最后来到第五部分了。我今天好像讲的真的比较快，那等一下大家分享时间稍微多一点，好不好？或者是我们等一下有问题，我们可以来问，好不好？好，师母也在我们当中。好，最后我们来看哈，这第五部分，活出使命，活出使命。好。我相信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呼召，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呼召。也许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能够有时候会感觉到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在职场上，或者我们在家庭当中，好，神制作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同的一个目的，哈，所以他为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这个量身定做的一个所谓的计划跟使命，哈。那当然呢，这个使命呢，都是源自于他拯救我们，哈。所以那个计划跟使命，其实都是绕着这个福音而转的，哈。你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哈，当我们被神所拯救的时候，都是别人所结出的福音的果子，对不对？所以那个果子竟然就植入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生命跟方向其实是有福音的方向性的哦，是有福音的方向性，这是我们要先记在脑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哦。上帝拯救我们，刚刚说了，拯救以色列人，并不是让他们好像在应许地上面好好的吃、好好的睡、好好的玩就好了，但是有一个目的性存在的，是那个福音的目的性、福音的方向性是跟着这个人一生的哈。当我们被拯救的那一天开始哈，我们整个人的方向就是福音的方向哈，就是福音的方向，福音的方向作为我们的导向，福音的方向作为我们生命的导向啊，所以当我们来去，好像去向神求问我们在生命当中的呼召的是什么时候哈，一定是跟这个方向是一致的哈，是一致的哈，所以当你寻求的时候，你怎么样判定这到底是不是呢哈，一定会带出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好不好？一定会带出一个福音方向性的结果，就好比在你在职场，好，也许你就是说我今天的目标就是好，我要再升一点哈，但是在升一等的同时呢，它一定会带出一个福音的一个目的性在里头。好，所以你要跟神去询问那个目的性在哪里。好，我今天更升一等、更高一级的时候，那个目的性你到底要我做些什么？好，要我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呢？好，你的这些都可以去询问神的。好，那当然呢，神也给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使命。好，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这里就讲到，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所以呢，所以你们要去，谁是你们？我们就是我们，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上神，这个耶稣都已经颁下了这个大使命哈，所以不是牧师去，不是师母去，好，不是同工去，不是小组长去，不是畜牧去，好，是我们都要去哈，我们都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这个 picture 好像看起来很大，对不对？但是神就是这么说的，好，所以你不要管 picture 大不大，他这么。
说就好。
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章第8节哈，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哦。所以神也说着，当我们去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福音的使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神也会同时赐下能力哦。那这样子的能力呢，是从我们好像生活的周遭，好最离我们最近的范围，一直到最远处哈，一直到最远处啊。那我其实前阵子看了一节经文，我就觉得上帝真的是。以前都觉得大使命总是在马太福音28章看到，对不对？哈，好像旧约的时候我们很少看到。其实我自己心里知道，旧约当中神呼召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是要让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但是好像没有那个很明显的那个句子，就是说你们要去传扬上帝的大能跟作为或是名哦。其实有啦，有啦，但是。我那一天我就在诗篇也看到这样子一点经文哈，我就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觉得这些经文，我觉得神真的是从头到尾他的心意哈，他的旨意是没有改变过的。在诗篇的145篇这边就讲说：“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来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来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哦，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哦。所以我们从这节经文就看到，诗篇是好久以前的这个神的话语了，对不对？神其实从头到尾，他的对于这个他所创造的这些人，好，他的心意都没有改变过。人被创造就是为了敬拜神，神被创造就是要来述说神的一个荣耀哦。在诗篇也讲到，这个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对不对？穹苍要传扬他的手上，好，我们也是在这诸天当中的一份子，好，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为了要来传扬神的荣耀，好，神的名、神的大能、神的作为，好，不止在我们的身上，好，也在我们家人的身上，好，所以你的心胸要再大一点，好不好？心胸再大一点，好，不要小小的，我只要看到我自己就好吧。我要心胸大一点，心胸大一点，好，好，那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哈，去来完成这个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呢？哈，第一个呢，我们要确认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刚刚知道我们自己是祭司，哈，我们是守望者，我们是被守望者，哈。还有一个概念哈，其实跟祭司他这些观念都差不了多少了，只是换一个名字哈。你的身份好，其实你也是宣教士，好不好？好，你跟旁边说我是宣教士。我是大有能力的宣教士，不要忘了你也是。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好，我们都是宣教士哦。虽然好像我们知道宣教士的这个责任就是要吃苦哦，但是神把你招你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来宣扬他的名，宣扬他的作为，宣扬他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些带领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哦，都有必要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宣教士，这是我们。这个好像被神拯救之后的一个唯一的呼召，好，这个最重要的呼召啊。那这个彼得前书有说，好，我们要常做准备，以温柔的心去回答个人，对不对？好，所以这是在讲什么呢？这在我们在生命当中的见证，其实你是需要把它记录下来的，好不好？一点一滴，大大小小都把它记录下来，好，记录下来之后呢，当你一有机会，好，你就可以跟人家分享；当别人一有难处的时候，好，你就可以把好像相似的这些经历，好，从你的档案资料库里面好调出来，好跟他来述说，好在这件事情上神是怎么帮助我的，弟兄姐妹是怎么样扶持我的，你跟他去分享上帝的大能，跟他去分享上帝的爱，弟兄姐妹们在你生命上面的爱跟带领，好，这些都是成为一个，这些好像累积性的哦，当他听多了，他自然他就愿意好像去踏出那一步，好，去愿意去试试看，去愿意去接触这位神，好，所以这些都是累积的，好，所以你要常做准备，然后呢你在家里也可以练习，好，不只是好像受洗信主的时候才去讲这个见证，好，在家里自己就先练习好，或者是在弟兄姐妹面前，好，在你的小组里头你就先去练习把你的见证讲出来讲做好，所以要常做准备，好，再用温柔的心去回答个人，好不好？用温柔的态度回答个人，好，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好，不要忘了敬畏。好，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所以我们要首先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宣教士，我们自己要有一些 prepare 的 工作，平时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的这些神在我们生命上的点滴，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把它记录下来哈。我们也要来去练习去述说神的作为跟神的荣耀啊。那在《使徒行传》这边就讲了。第一章第八节，他刚刚就说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是一个图画性的东西，你可以看到是从最近自己的开始，然后一直到好像离你越来越远的地方，但是这个范围也是越来越的扩大、越来越扩大、那在课本当中也有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在聆听室里面跟神祷告、神啊，我的这个耶路撒冷在哪里？我的这个犹大地在哪里？我的撒玛利亚，这个地级又在哪里？你可以跟神来慢慢去祷告，一一向神询问哦。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回台湾的时候，我就突然有这种宣教士的使命哦。我回台湾这么多次了，但是好像唯一一次那一次有，就是感觉到有点汗颜，对不起各位。那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一次也是因为特别的急迫，因为我的父亲就是病危嘛，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非常的急迫，而且我家里面很多的人还不信主，还不信主。那我那一次非常的急迫，所以我出门之前呢，我不知道神就给我这样一个感动，就告诉我你是宣教士，所以我以前虽然知道我自己是师母，但我不觉得我是宣教士，我都觉得宣教士太苦了，所以我没有把我自己定位在那个正确的位分上。但是神那次就给我感动，就是说我是一个宣教士哦。那所以我在我出门之前，我就请我的弟兄姐妹来为我来祷告，为我回台湾这件事情来祷告，特别是能够得着我的家人，好让他们的心房开始有些突破来祷告哦。那我就抱着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正确的身份的认定，我就回到台湾了。那回到台湾就有一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哥哥就跟我在对于我父亲的这个医疗的事情上面，这个观念或者是想法有一些出入。那我哥哥就不是很开心，哥，我不是讲你哈。我今天得罪了太多人，对不起。好，对不起。好，我只是在讲事情哦。然后就在那一次的过程当中，我哥哥就不是很高兴，所以他后来就发脾气哈。后来我都觉得我其实不是某些东西的意思哦，但是我就觉得我好像被冠上了一些罪名，所以我心里也很难过。所以我在跟他好像有一点冲突的过程当中，我就哭了。但是神好像那次就他就让我好像就按兵不动哦，按照我以前小的时候的个性，我一定马上给他怎样反击过去的，毫不客气的开始可能会跟人家发生冲突哦。但是呢，后来信主之后，神也调整我的个性了，特别是在那一次哦，我即使好像被 accuse 了哦，但是我都不讲话，只是就是在那边流眼泪了。那在后来的过程当中呢，我的哥哥呢，他就软化下来了。我认为为什么软化呢？是因为后来他就气了之后要离开家了，要离开家。然后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在我们家是这个爱是不轻易说出来的，也不是不会有行动。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一个冲动啊，反正我就啪一把他抱住了哈。那我哥哥他整个人就啪就软下来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也不是故意的哈。然后呢，我哥哥他就可以开始安静的听我说话了哦。那我哥哥他在饭桌上呢，后来我们一同吃饭的时候，他还讲说啊，妹妹，你以前也不是这个样子，神真的改变你很多。很丢脸，对不起。然后呢，而且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哥哥他的心就开始打开了。那后来我父亲当然也过世了，但是我哥哥向我的心就打开了。那每次他有什么事情，我问他说你有什么要祷告的时候，他都会告诉我，他都会跟我分享哈。然后他又跟我说为什么事情祷告，当然他很 deep 的东西他是没有告诉我，但他至少好像愿意接受人家为他来代祷这件事，他也愿意分享他的祷告事项。那我也跟他说，我说那如果哥哥你有需要的话，你就算你觉得你不会祷告，你只要跟耶稣说耶稣救我就好。结果我本来以为他不会去做，结果他真的也这么去操练哈。所以我就看到在这个当中哈，当你把你自己的身份认定对的时候，你自然好像整个反应都会对，碰到一些的试炼的时候，你的反应好不会错到哪里去。最重要的你也是，当你好像要真的好像觉得自己要进入一个宣教工厂的时候，你需要你的弟兄姐妹来扶持你，来为你祷告，好使得那个圣灵的大能能够透过你，就是去接触到这些还不认识主的人，好不好？好，我今天实在是感觉透露太 太多的内幕了好，我们好像已经到最后了哈。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slide 哈，这里讲说万民不是遥不可及，万民不是遥不可及哦。好像这个我们讲到这个直到地极这件事情好像变得遥不可及哈。但是从疫情开始，好像这个东西好像又不是那么的难以做到了哈。所以我觉得神这个耶稣真的是个先知哈，耶稣真的是个先知，他就说直到地极，他知道我们有人就是可以搞成这样子哈，人就是有能力哈，可以把福音传到地极。现在我们只要透过网络，对不对？透过网络其实福音就真的能够到达地极哈。当然有些落后地方可能还是没有办法，但是现在呢真的是比以前这个状态之这个情况哈，这个交通啊，或者是通讯啊，其实是进步很多了。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像这个宣教士一样到很远的地方哈，或者是像我们的弟兄姐妹一样总是去短宣，我们没有办法做的时候怎么做呢？哈，其实呢，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的手机，透过我们的网络，对不对？好，当我们听到一个很好的信息，看到一个很好的见证，甚至是一个很美的诗歌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点阅、按赞、分享，对，开启小铃铛，对不对？我们的牧师常常提醒我们，所以这都是我们都能做的哈。你只要一键哈，就能够下去了哈。他哦，你要当然呢，有的时候我觉得你更好的做法是，当你每一次那一键下去之前，你先做个祷告，神真的会在其中工作。神有的时候呢，就会透过一些人哈，就给你一个回馈。哎，刚刚你所分享的东西，我刚好需要，对我真的是有帮助哈。所以这样子的见证其实是不缺少的哦。我们每一个人哈，不要好像我们领受了只停留在我们这边哈，我们要愿意去把它分享出去，好不好？好，好，我们看到最后一章，活出使命，你是被神所差派的人。好，我们大家讲一次，活出使命，你是被神所差派的人。好，所以我们得救呢，就是我们被差派的一个起点。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宣教士，对不对？都是宣教士啊。所以上帝的使命，大使命当中一定有我们的位置，因为他造你本有目的，对不对？好，他不是造一个没有目的的人在存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目的性的存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使命，你也有你自己的使命的地图，好不好？好，所以你要把这些记在心中，而且最重要的 ，You can do it， 跟自己说 ，I can do it， 大声一点 ，I can do it， good job， 好，再来最后一张。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讲的哈，第一个部分我们讲到自我觉察，还记得那几个步骤吗？我们刚开始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先去观察我们自己的反应是什么，想到自己的情绪，好，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去深层的观察自己的内在动机，回到神面前，用上帝的话语检视我们自己。最重要，对神有一个敞开的心。好，你的 standard， 你的标准是在神那边，所以你要回到的是神的面前。好，你要回到神面前。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透过弟兄姐妹，好，或者是他人的提醒来帮助我们自我觉察。好，那自我觉察当中呢，最重要的就是跟神有一个完全敞开的心，欢迎圣灵来进入，欢迎神的话来提醒，好，来 replace 我们里头的那个旧有的一些思维，好，或者是价值观，好不好？好，再来呢，我们讲到参加装备，我们也讲到这个教会双数月，好，第三个周六我们有装备课程，好，除了你自己的灵修之外，好，这个和大家一同学习，好，经由别人的经历，好，来帮助我们对于神的话语，对于信仰有更多的认识。好，那我们三月份有经历神营会，好，也欢迎弟兄姐妹来报名参加哦。那再来呢，我们装备之后，我们要来学习投身服事。我们讲到祭司的服事有三个，哪三个？考试咯。献祭、代祷、分享神的话，好棒，都100分，为自己鼓励一下哈。所以祭司的服事，我们每个人人人都祭司，对不对？好，你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哦，你是君尊的，所以你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哈，你献上你的心是有价值的哈，你的代祷是有价值的，刻胸牌好不好？刻名字在你的胸牌上哈。再来呢，你的这个还有什么？分享上帝的话语有价值哈，你的见证、你的感动，就算你提出一个问题，你的看见，好，这都是分享上帝的话哈。再来呢，这个与人连结，我们讲到守望者跟被守望者，每一个人的双重身份是 守望类守望者哈，我们同时我们有能力哈，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能力哈，我们有这个耳朵去倾听，我们与别人站在一个平行的道路上哈，与别人同心哈，给他同哀哭同喜乐。那被守望者，你最重要就是在安全的环境当中，你可以全然的敞开，把那个我不想麻烦别人的东西丢到垃圾桶，好不好？好，再来。我们讲到了这个活出使命，对不对？讲到活出使命，哈，在活出使命里面，我们说到的是这个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也讲到我们的身份是宣教士，对不对？好，我们也讲到了，还讲到了什么？我们讲到了我们的使命地图，我们需要跟神来祷告，好不好？好，那最后呢，我们用一节经文来做结束哦，在犹大书的1章20到2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阿门。感谢主，赞美主。好，那这就是今天的课程哦。那我们今天。哦，其实我也没有太快。好，OK，我们今天有3题哈，那我们现在是还有10分钟左右，那你可以选择性哈去讨论跟你的 partner 好不好？那最后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来彼此祝福、彼此带导，好不好？那谢谢弟兄姐妹们哦，今天是最后一堂课，谢谢弟兄姐妹们的参与，也希望哈我们在这个神国度里面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哈，永远都不会失去啊，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不断的造就自己，好不好？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孩子的何等感恩，主啊，谢谢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带领我们，教导我们认知，主啊，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是有何等宝贝的一个身份，主啊，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主啊，愿你摆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也摆在孩子的心中，愿我们真的是看着主你这个标杆向前直跑，向前直跑，主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你也差派天使，差派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就在我们的周围来扶持我们，主啊，你的标杆在我们前头，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同奔这条天路。主，我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把那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大能亲自的降临在我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好叫我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他们与你的关系不再是风闻有你，乃是亲眼见你的。所以，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就是那位美好的救主，你乐意我们更深的。去认识你，更深的去经历你，主啊，你就要把那样子的一个经历，把那样子的机会赏赐给我弟兄姐妹们，好叫我弟兄姐妹们在奔跑这一条天路的过程当中与你同行，并且享受到那同在的平安与喜乐。谢谢耶稣，赞美耶稣，求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谢谢。